请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然后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到第十节。请大家帮个忙，好不好？我们同声的来读，一、二、三。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你邀请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桌子面前。这是什么样的特权？这是什么样的高台？我们这一群身在罪中，长在罪中，如今依然活在罪中的人，居然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的面前，可以蒙恩惠得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从心里的深处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你。我们更感谢你的是，你不只是借着饼杯愿意来对我们说话，你更是乐意让你自己的话被圣灵解开，让你的百姓听见了，就可以得着智慧，得着宝足。我们求你除去我们脸上的帕子，我们求你拿去我们里面的骄傲，好让你的话真的能够落在好土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在我们分享这段圣经之前，我要先解释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身份跟责任有的时候是一体的，有的时候是分开的。举个例子，家里面有很多孩子，父母经济条件又很差，非常的忙碌，生下来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我是讲真的，你们中间不常见，但是我有机会认识这样的家庭。你到这样的家庭去的时候，你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像在 San Diego 有一个家庭， 我去那里讲道的时候，第一排就是这里，第一排七个女孩穿同样的衣服，老四的手上抱着，还是跟他们穿一样的衣服。几年以后，这个妈妈特别托人来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有老九了。在这样的家，聚会结束了，我是非常惊讶。我惊讶什么呢？一般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的娘啊，聚会很困难的，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人家这个还抱在手上的，聚会的时候没看到他娘，也没看到他爹。聚会完了，他们的习惯是大家一起吃点心。到吃点心的时候，我发现这七个孩子自己坐在一起，自己搞吃的，自己照顾自己，也没看到他爹，也没看到他娘。那我对这七个孩子特别的上心啊，我就走过去，结果老大看到我呢，立刻就站起来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刚才听你讲道的时候，我在做笔记。我做笔记做到一个地方，我没办法写，因为你说的是希腊文，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讲的是哪一个希腊文？我极为震撼，因为大部分的教会，除了非常少数的例外，小朋友如果被强迫坐在大人中间聚会，基本上是不听的，是乱画东西的。哪里有这家的孩子真的做笔记？顺便跟你们讲，现在恩城教会的小朋友是做笔记的，他们跟大人一起聚会，他们从六岁以上的小孩都做笔记。那当然这个父母要负很大的责任训练，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是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爹妈没来吗？他说，来了。我说，你爹在哪？他说，我爹在负责做什么什么事情。我说，那你娘呢？他说，你看那边那个跟一些姐妹在聊天的那个就是我娘。我就去找他娘，第一让我惊讶的是，怎么有这么年轻的娘？这个娘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七个孩子的娘啊。你知道有一些姐妹才两个孩子，她已经好像是历尽沧桑了，半条命没了。人家生七个好像没孩子一样的，像个单身呢。我就问她，我说，你这七个孩子是怎么玩的？她说，刘老师，你听说过吗？优秀是训练出来的。没有一家的小孩是自己会乖的。然后他跟我讲他们家怎么训练他们的孩子。他们家的老大特别会做衣服，所以每个孩子的衣服都是他负责做的。他们家的老二非常有领导的才干，所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老二在张罗。他家的老三更有意思，老三是一个天生的小妈妈， 很会照顾小 baby， 洗澡啊，换衣服啊，喂奶啊，哄着他睡觉啊，他都会。那我跟你们讲这件事是什么事呢？是他家的老三，他有没有做娘应该做的事？有吧？一个娘该做的事他老三都做完了，但是他有没有做娘的身份？听懂了没有？那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个概念呢？因为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一个极为错误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圣经里面清楚的命令，年长的要牧养年幼的，你们读过吗？保罗在《使徒行传》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告诉他们神立你们做监督，要牧养神的百姓。彼得告诉各地的教会，你们中间年长的要牧养年幼的。所以神的百姓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这一些年长的带头的，他牧养神的百姓，所以他就是什么？牧人、牧者、牧师，对吧？但是错，因为你读旧约，诗篇二十三篇说，谁是神百姓的牧者？耶和华。你读新约，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谁是神百姓的牧人？我们的主自己。主从来没有叫任何一个人给了他们做牧人的身份，从来没有。主只给每一个做哥哥的牧养的责任、职分，这个不一样啊。如果这两个没搞清楚，神的教会注定就是一个悲剧接着一个悲剧。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如果你上网去查一查，一般讲道的人怎么讲呢？有各种不同的讲法，那当然其中比较多的就是告诉你说，一个好牧人应该有的责任。换句话说，他假设，有一些更直白的讲，牧师的 job description， 听清楚了没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错，神写这段圣经不是告诉你在教会里面带头的人或者是全职的人他们应该做什么。神写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神借着保罗这个大哥哥，他的生命中流露了多少基督的生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从这段圣经中 你怎么看见基督的影子？因为这段圣经是新约里面最像诗篇二十三篇的一段圣经。那你读诗篇二十三篇，如果看不见耶稣，就说明了你诗篇二十三篇没读懂。如果这段圣经你读完了，你看不见耶稣，就说明了这段圣经你读不懂。我之所以要跟各位分享这段圣经，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是希望你们中间将来有更多的人可以站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请你们不要把圣经拿来做教训别人的工具，不要讲一大堆的道理给别人听，请你帮助别人从这段圣经里看见耶稣。第二个目的，我深深的盼望，当你读完了这段圣经以后，你会觉得你好幸福，因为你是主的小羊，而主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牧养你。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第一节的第时候，哦，还要稍微再多讲一点，你们才可能比较懂，因为我不知道这里的弟兄姐妹对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背景是不是了解，我不能够花太多时间跟你们解释，我只能够很简短的说几句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一方面有非常好的果效，另外一方面保罗很惨，没多久被逼的离开帖撒罗尼迦，被逼的离开已经很惨，离开之后保罗想方设法要回到帖撒罗尼迦，偏偏就回不去，有各样的拦阻，保罗直白地说撒旦都拦阻他。保罗跟帖撒罗尼迦的这一批信徒，这一批刚刚信耶稣的人，中间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那就是难以割舍的爱。保罗真爱这批弟兄姐妹，所以保罗明明知道他回到帖撒罗尼迦他可能有性命的危险，他想方设法要回去。这说明什么？那个爱有多强烈。那如果你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你随便读一读，只要你里面有一点点的心向着主，你绝对会看见，毫无疑问的看见，保罗真爱这一批弟兄姐妹。请问各位，保罗跟这些弟兄姊妹相处多久？有没有人知道？都不知道，那我也不告诉你们。去读《使徒行传》，看看保罗在那里待了几个礼拜。简单的讲，时间很短。弟兄姐妹，一个陌生人，只是因为他信了主，你会这样爱他吗？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不会？说白了，你里面没有太多基督的爱。 基督的爱不是要你跟我是老乡，基督的爱不是说咱们是同学，基督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其他的关系，基督的爱不是说哎呀，这个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能不爱你吗？不是，基督的爱是因为你是属基督的，我里面就有一个强烈的爱，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懂得这个背景，你再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节，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你要读懂这几个字，你要从头一直读下来，你才知道说保罗的心啊，是一分一秒他都等不下去了。他就是要知道这一批信主的弟兄姐妹在帖撒罗尼迦那个有逼迫、有患难、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撑得住吗？他们还能够坚持的信下去吗？他们到底今天在主面前的光景如何呢？保罗实在不能再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懂了，你眼泪都要掉下来。这是什么样的爱？这是什么样的爱？爱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啊！他担心什么？你们可以放200个心。保罗不是担心，哎呀，帖撒罗尼迦的弟兄，我带他们信主了，我就走了，那他们以后会不会寄钱给我？你认识保罗，你就知道保罗半点这个心思都没有。保罗不需要一堆人跟随他。今天很多传道人就怕没人跟，对吧？保罗不怕。保罗不怕没钱，保罗不怕没人。请问保罗忍不住的是什么？弟兄姐妹的好处，是不是？他们属灵的光景，对不对？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大教会也好，小教会也好，反正所有带头的人，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是要爱弟兄姐妹呢，还是你爱一个工作？懂吗？举个例子给你们听。你们都知道我早年带过查经班，我带查经班的时候，上一任带查经班的人毕业了，走了，他留下九个人给我，我新生刚刚到校园，参加了两次查经，他就告诉我，我毕业了，我在外州，我搬家了，以后查经班你负责了。我说为什么我负责呢？他这里面信主最久的就是你，那么就是你负责吗？对吧？哎，弟兄姐妹，你初初到一个地方带一个查经班，交给你九个人，三个礼拜以后剩三个，怎么样？里面什么感觉？你们这些人真奇怪哦，你们是要死不活的吗？ 告诉我爽还是不爽？很不爽，对吧？忧愁哦，真忧愁，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人都到哪里去了呢？想不想办法去看人，去拉人，去发传单，做很多事，有没有？有的，拼命的干呐，用尽各样的方法，要干嘛？要拉人来。那我请问你们，我拉来的这些人，我是因为爱他们呢，还是爱这个服侍，爱我的面子呢？嗯？你们知道我了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这段圣经，你看见了基督的那一个爱，那个叫做莫名其妙的爱，这一个爱让保罗没有任何的好处，他关心的是羊，神的羊，他们的好处，他不是要利用他们，他是真心的爱他们。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你做得到吗？你爱你今天服侍的弟兄姐妹，可以为他们舍命吗？别装了，小小牺牲是可以的，接啊送啊帮一点忙是可以的，真的要你的命谈也不要谈。不是看不起你啊，千万别误会，我们没有人做得到。你说那保罗怎么做到呢？那因为保罗说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这一个爱是从基督来的。基督透过保罗怎么爱帖撒罗尼迦的这一批可怜的、受逼迫的、没有帮助的弟兄姐妹，基督今天同样的爱着你，爱着我。不是因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有多好，是基督无条件的爱。这一个爱怎么显明出来呢？显明出来就在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你如果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大的牺牲。你有没有做过一些计划？先到哪里干什么事儿，再到哪里干什么事儿，再到哪里干什么事儿，做过对吧？你愿意轻易的改变吗？特别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绝对不会轻易改变。保罗他原定的计划不是等在雅典，但是他为着爱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愿意牺牲了他原来的计划。不但如此，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保罗 当时在他身边只有提摩太一个人，是吗？保罗在雅典有没有传福音？有没有人信主？哎呀，天哪！这都是《使徒行传》里面最简单的事情。有人信主，他有传福音。那保罗可不可以找一个刚刚信主的小弟兄，说：“哎，你现在反正也没啥事儿，帮个忙，跑一趟，可以吗？”应该不是太困难。那保罗为什么派？刚才看听到保罗怎么介绍提摩太吗？看清楚啊！我今天没时间跟你们仔细的讲，那里面每一个介绍都是对提摩太极高的评价。保罗把他最好的同工牺牲了，本来是他可以帮保罗在雅典好好的大干一场，保罗愿意牺牲，把最好的同工派出去。我猜你们大概都知道，安提阿的教会要派宣教士，是派他们中间年轻人吗？还是派他们中间最成熟最老练的人？听清楚，今天教会都很奇怪的，教会干的事儿永远都是 upside down， 都是跟圣经记载相反的。保罗牺牲了他最重要的同工，最好的同工。你读第一节有没有读到有一个字很特别，叫独自，有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当你一个人到一个大城市，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有没有感觉中心中那种说不出的孤单？想一想雅典这么大的城市，保罗要独自的留在那里，为什么？他甘愿牺牲，为着爱他肯牺牲。如果我问你，你爱弟兄姐妹，你牺牲了什么呢？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也不比你好到哪里去。其实坦白讲，你跟我能够牺牲的都很有限，但是你跟我永远要感谢我们的主，直到如今，他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不但爱我们，他常常为我们做出各样的牺牲。他不只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今天他要为我们忍受我们多少的无知、骄傲、狂妄、任意妄为的罪，他还要在父的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替我们代求。有这样的主，有这样的牧人，是何等幸福的事情。打发提摩太去干什么？有两个重要的动词， 一个是坚固，一个字是劝慰。坚固原来的意思是使它稳固，站住，不摇动。这个重点是关乎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们对着主的态度是不是坚定。劝慰这个字的意思是陪伴着一个人来鼓励他，他的重点是他们的心态，他们的 attitude， 他们怎么面对他们所要面对的苦难。你读第二节到第四节，你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保罗传的福音跟我们今天传的福音不太一样。今天我们传的福音是告诉弟兄姐妹，耶稣爱你，耶稣对你可好了，你有病他给你治病，你没钱他想办法给你钱，你有困难他解决你的困难，老婆不听话多祷告祷告，你老婆就从老虎变绵羊，你找不到工作没关系，祷告祷告神给开路。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解决我们麻烦、解决我们痛苦的福音。保罗传的福音不是这样。你读这几节圣经有没有读出来？保罗告诉他们，你要信耶稣吗？哈哈，先告诉你，信了以后有很多麻烦，有逼迫，有患难，有苦难，很多的麻烦。但是神允许这些麻烦临到你们，是要造就你，要成全你。保罗跟他们这样说，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个思想是告诉他们，当你们为这信仰受逼迫的时候，这就证明了你们真的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信主以后一帆风顺，一年可以，三年已经是大问号，如果20年样样都顺，我替你烦恼，因为大概你没得救。听明白吗？因为神拣选的人，神在他身上一定有工作，神拣选的人，魔鬼不会随便放过他的。对保罗而言，坚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好好的面对各样的难处不动摇，比他个人的得失舒适重要太多，所以他才愿意牺牲。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主吗？然后到了第五节，保罗非常清楚撒旦一切的诡计，他一再的提醒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担心肢体们受不住试探，所以他要提摩太去坚固他们， 去劝慰他们。保罗担心啊，他的劳苦归于徒然。我不想跟你们解释，保罗如果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怎么会担心他的劳苦归于徒然呢？这种神学上的问题可以讨论很久，但是我今天心里面最盼望你们知道的是，一个有牧养责任的人，你要知道你所关心所爱的弟兄姐妹他们面对的危险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他们的危险是什么，你怎么能够早早的为他们祷告？你不知道他们的危险是什么，你怎么能够早早的警告他们，提醒他们，帮助他们呢？今天做父母的常常不知道自己孩子面对什么危险，等到孩子已经很惨很惨的时候，我们才求救。我们平常自己在神面前的警醒是什么呢？我们对着教会弟兄姐妹的警醒是什么呢？难怪我们有很多失败。但是你回头想一想，我们的主，他知不知道我们面对的危险是什么？他有没有多次多方提醒警告我们呢？教导我们呢？到了从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给保罗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喜乐。提摩太回来以后，他所带来的好消息，那让保罗大大的安慰啊。对保罗而言，他最需要的，最让他的心觉得 comfort， 觉得被安慰的，就是当他知道他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光景很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觉得你是教会的带领人，你是教会的负责，你是哪一个小组哪一个服事的带领人，我只提醒你一句，看看你的心，什么让你得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在诗歌中听到弟兄姐妹表达爱主，爱主，好爱主啊。那我要问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主怎么可以从你的身上得安慰呢？什么时候你可以让主得安慰呢？保罗关心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信心有问题，是吧？提摩太带回来的好消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不只是信心好，爱心还好。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保罗是一个想要去鼓励、安慰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人。然而，正是因为他想要鼓励和安慰，神就让他被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鼓励和安慰。这个美不美？到了第八节的上半段，保罗说：如今我真的活着了。啥意思啊？提摩太没回来以前，保罗已经快死了，听懂吗？我见过一些弟兄姐妹，在他的生命中，当有一些事真的压着他，不管是工作，不管是家庭，不管是教会，压到一个地步，你跟他交通啊，你很清楚的知道他快死了，里面没有喜乐，里面没有那种兴奋，里面没有那种啊开心啊。你问他怎么样，哎，还行呗，就这样子吧。这个已经是很客气的了。如果他诚实一点的跟你讲，煎熬啊，什么时候才到头啊？听懂吗？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保罗听到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信心和爱心，哇，他活了，他把身上所有的重担都放下去了，他的忧虑没有了。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的信心和爱心成为保罗生活的动力。我很感谢神，在服事的路上，我常常遇到患难、挫折、误会，最惨的就是无奈，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干都不对。哎呀，那个难受啊！但是神真的很怜悯我，常常让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姐妹，他们在神面前信心被建立了，爱心流露出来了。当我看见他们生命中的那一个美丽，我就活了，因为我看见希望。我信的主，他能够让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有信心、有爱心，还有什么他不能做的呢？第八节那里讲到站立得稳，有一个英文版本是翻作：如果你们继续的站立得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方面我肯定你们目前已经站立得稳，但是我要劝告你们，鼓励你们，你们需要继续的、持续的站立得稳。 第八节，其实如果你还记得二章的十九节、二十节，那里已经告诉我们，保罗的幸福是建立在他爱的属灵儿女能够持续忠诚上。我再说，你爱主吗？你有什么能够让主得安慰，让主觉得幸福？那就是你的信心和爱心。第九节和第十节原文是一句话，第九节中间可用何等的感谢，他直白的翻译是我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感谢，不是表示保罗的感谢不够，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身上是如此的浩瀚，再多的感谢也不够。保罗有一个何等大的喜乐，而这个喜乐带来何等的感恩。保罗说，在我们神面前，他的喜乐，他的感恩，是因为在神面前。这里暗示着是保罗一祷告，那个喜乐就充满他，那个感恩就说不尽。我不晓得弟兄们，你们现在的祷告如何？祈求，保罗不但感谢，不但感恩，保罗为他们祷告。保罗跟神祷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他可以去亲自的去看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疫情给很多教会带来极大的麻烦，其中有一个麻烦就是 Zoom， 就是 Online， 就是 Team， 各种方式。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有聚会了，但其实弟兄姐妹，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面，那是何等的宝贵，那是何等的喜乐，那是何等的真实。保罗第二方面的祷告说，他要补足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信仰中的缺乏。请记住，这句话不是说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仰中有错误，或者是他们的对真理的认识不完全。这里的补足他们信心的不足，那个信心是信仰，最好的解释乃是因为保罗 在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太短，而当时的教会是没有圣经的，所以有很多信仰上的事情保罗觉得没有跟他们讲清楚讲完全，所以保罗觉得欠了他们的债一样。当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保罗已经借着书信要来补上这个不足，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渴望，他渴望亲自的去跟他们分享。这一段圣经如果我们读懂了，我们会想我们的主，我们灵魂的大牧人，我们唯一的牧人，他是如何的爱我们，他是如何甘心的为我们牺牲一切，他又是如何愿意每一天陪伴我们，鼓励我们，他持续的在为我们守望，他看到我们有一点点的信心和爱心，他就得安慰。他的喜乐是建立在我们的顺服。这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牧者天天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祷告。如果你看明白了这一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你今天面对的难处有那么大吗？你的孩子真的很难，像我们教会有些孩子好麻烦，但是有这位牧者，你不可以放心吗？你的教会，你的服事，好难，好难，好难。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牧者，你需要自己背着这些重担吗？我最近在外地服事的时候，碰到不少的弟兄姐妹为着美国的大选非常忧心。一个疯子面对一个傻子，他不知道要选谁，担心的不得了，吃不下饭，睡不下觉。还有一些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我的天哪，刘弟兄，赶快把台湾的东西处理处理吧，要打仗了。我觉得让我最感到奇怪的是，刘弟兄，中东这样打下去，世界末日肯定来了，我们怎么办呢？但愿圣灵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牧者是何等的稳妥，让我们不要在他以外寻找任何的偶像，寻找任何的帮助，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人的话真的好有限，但是我们也真的相信圣灵能够说许多人说不出来的话。求你自己对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说话，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安息，好让我们能够享受你这一位大牧人，也好让我们在服侍那些比我们年幼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让基督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